这 Supra 本质上是丰田对尼桑日产的这个嫉妒而诞生的这么一个车系啊，这一切要从当年的达特桑，也就是日产尼桑的前身说起。20世纪70年代，这达特桑在欧美发布了一个Datsun 240Z。那作为日系跑车的原主车型呢 ，240Z 一经推出啊，就取得了这个欧美销量榜前三的好成绩。而丰田在同一时期开启的丰田出口五年计划却一直不温不火。那么1968年全年，丰田向美国一共才出口了8.4万辆车，还不到达特桑 Z 系列的一个零头啊。那 Z 系列的意外走红呢，让一直追求稳扎稳打的丰田啊，稳不住了，眼红啊。于是呢，时任丰田社长的丰田英二放弃当前的产品路线图，优先打造一款 240Z 的同类竞品，准备夺回被日产占据的这个市场啊。但是呢，这个丰田缺乏轿跑的设计经验，这个怎么弄的？有问题，当然要找 Lotus 莲花咯。丰田请求这个 Lotus 来提供技术支持。这个 Lotus 可以算是车界的中央空调啊，帮过迷茫的福特，引导过落魄的马自达，还帮助特斯拉建立过商业帝国的根基，而自家的跑车也是业界王者，很博爱的啊，这个品牌莲花啊。这么1978年呢，助人为乐的 Lotus 呢，给丰田搞了个 Celica XXX， 提供了呢一个优质的底盘调教服务。为了和传统的 Celica 区分开来啊，丰田特意在海外给这辆车取了个新名字，叫做 Celica Supra。已经有点线索了，是不是？那另一方面啊，财务吃紧的 Lotus 他也天天吃紧啊，爱这么多不够分啊，他呢也收到了来自丰田的入股计划，也就避免了 Lotus 帝国随着查普曼的过世呢一起过世啊。那么时间到了1981年，在 Celica Supra 呢迎来了第一次换代，他不仅配备了行车电脑显示屏、定速巡航、油耗显示等等啊，这些算是那个时候的划时代的科技装备了啊。那随着 Lotus 对 Supra 的进一步调教呢，这操控性能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这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啊都远胜于一代。那到了1986年，社长丰田英二认为呢，这 Supra 已经有了独特的产品力，可以用来扩充自家高性能跑车的产品线了。这屈居 Celica 旗下呢，有点像是买椟还珠了啊。随即呢，就把 Supra 从 Celica 系列中抽出来了，这样代号为 A70， 第一代真正叫做 Supra 的 Supra 就这样出现了。那重生的 Supra 呢，搭载了 EJZ GTE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那时候啊，那这款发动机可以说是丰田的经典神机啦，这原厂就可以爆发出276匹的马力。此外啊，这丰田全新的电子控制悬挂系统以及舒适和运动两种驾驶模式的切换，也是在那个时候让新的 Supra 大受好评啊。不过再好的车终究还是要换代的，这1993年第四代代号为 A80 的 Supra 诞生了。那丰田在这代 Supra 上面搭载了 EJZ 改良过来的 2JZ 引擎啊，这么排气量呢从 2.5 升提高了 3.0 升，平行式双涡轮升级成了更先进的序列式双涡轮，最大马力也升到330匹了啊，当时的欧美玩家啊把它称之为是直线杀手了啊。而这个 2JZ 这台荣耀引擎啊，也完全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啊，只需要更换一颗更大的单涡轮增压器和安装一些周边部件，就可以额外再压榨出100%的动力，轻松实现750匹马力。而那些极限玩家在更换了更多强化零件、加大涡轮增压器之后， 2JZ 甚至可以达到惊人的2000匹马力。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车子有没有2000匹的啊？那更重要的啊，这 2JZ 虽然天赋秉异，它竟然那么便宜，就好像这个男的去找一个媳妇儿、女朋友，又漂亮，身材又好，脾气又好，学历还不错，爸妈竟然还很有钱，还很特别的爱你。丰田就是做得出这样的东西的，好厉害的啊。那丰田在自家车上广泛用的这个 2JZ 啊，让它的这个存世量特别的大，世界各地都能轻松买到它的拆车件。也就是因为这强大的潜力和合理的价格，让车迷跟后市场 aftermarket 对这个 2JZ 的热情啊，超过了史上任何一款日本发动机啊。好景不长，到了2000年，亚洲的经济环境总体走低，老百姓兜里的闲钱越来越少，多快好省的买菜车逐渐把这个跑车赶出了市场。咻，这市场的萎缩啊，给跑车产品线一记重拳，慢慢的这 Supra 的竞争对手日产和三菱啊就停掉了这个对标车型了。那日本日渐严苛的环保法规呢，也给 Supra 一记 决定性的重击。丰田拿起计算机啪啪啪啪啪啪按一下，哦呦，怪不得日产三菱他们都不怪了啊，原来造一台赚的钱啊还没罚得多嘞，造一台亏一台，搞什么东西啊。于是拍板停止了新款的研发，第四代 Supra 也最终在2002年正式停产了。过啊过过啊过，时间到了2009年，经历了14年的轮回之后，丰田社长的位置终于又一次回到了丰田的本家， CEO 又开始姓丰田了，丰田章男。这丰田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的孙子登上了社长的宝座。哎，作为这个赛车狂的爱好者的他啊，即便是已经63岁了啊，还会节假日所谓的不务正业一番啊，自己这个飞到这个纽博格林赛道去飙两圈的，就这么个人啊。他这样的行为虽然是奇怪，但实际上的确也是算是祖辈遗传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啊。这丰田本家啊，一直都是有拍脑门的传统的啊。丰田喜一郎啪一拍脑门，把丰田从一个纺织株式会社变成了汽车工业株式会社。丰田英二啪一拍脑门，搞出来个高端豪华农用小皮卡 Hilux， 终于轮到丰田章男了，啪啊，不省油，对不对？他啪出来个什么东西呢？他说，好久没有搞跑车了，我们把 Super 复活一下吧啊！新世纪 Super 的研发计划，啪就这样提上了日程啊。那带到这个丰田调查了 Super 的用户群体之后啊，却发现，哎呀，这个问题还有点多的。Super 没有直列六缸就不是 Super， 没有直列六缸我们不买。啊、哦，这个很多粉丝对 Super 的复活提出了独特的要求。丰田想，既然引擎是用户的关注的焦点，好，那我们先解决引擎问题。啪，这个铸铁制造的 2JZ 重量太重，技术过于老旧，明显跟不上21世纪的设计语言了。但是丰田那么多年专注买菜车，对不对？这研发路线图上尽是些什么？哎，拿出来看一下啊，混动。燃料电池啊，都这种黑科技，你别说什么直六高性能引擎了，纯汽油高性能引擎都很久没有玩了。这重新研发一个高性能汽油引擎，明显是力不从心的，经济成本也太过于高昂了。虽然丰田家是很有钱，但其他股东不同意啊。那让丰田这个刚刚要趴过去，人家哈一只手拉住你，等会儿再趴行不行？不能让他乱花钱啊。这个时候呢，作为宝马粉丝的丰田章男突然灵机一动，呀，宝马不是直列引擎做得很厉害的吗？是不是引以为傲的吗？我们就找他嘛。那作为丝绸之路技术交换联盟啊的重要成员，巴伐利亚机械厂听到丰田的请求，当然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啊。毕竟这个丰田在混动技术、电池技术上是帮了宝马很大的忙的。这个时候你要是不拉一把丰田，搞一些自己本来就很擅长的事情，那就变成联盟之耻了，以后关系不好的。那于是呢，宝马果断同意丰田的请求啊，丰田是啪。啊，是不是宝马是拍桌子啪啊，什么干啊，就决定供应自家的这个直列引擎了。那为了体现出合作的诚意啊，这索性就把最新 Z4 的三大件一并给了这个丰田了啊，这完完全全就是过命的交情了啊。再举例来说，一般车企合作嘛，往往是喜欢留一手藏一手的，对不对？阿斯顿马丁说，哎，奔驰你给我个发动机啊，结果奔驰呢抠抠搜搜抠抠搜搜的给了个上一代的引擎，哎，就是为了制衡一下友商嘛。这宝马算是送佛送到西了，我现在用什么最好的也给你用，亲兄弟穿同一条裤子了啊。那么三大件到手了，丰田一下子有底气了。嗯，毕竟最费时最费力的部件已经被解决掉了嘛，接下去只要设计一个有传承的外形，给它套一个丰田骚味的调教就可以了嘛。造车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啪啊！那搞定了这个设计和调教之后呢，新的问题就来了，这个新车到哪里去生产呢？你重新建一条这个生产 Super 的流水线也是不行的，成本太高了，要不我们外包。于是呢，丰田干脆又去找这个生产 Z4 的奥地利的 Magna Steyr 工厂，哎，让他们来生产这个 Supra。这个厂子不简单的啊，你别听这个英文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合约制造商，奔驰大 G、宝马五系、吉普大切诺基都是这个厂生产的啊。就这样呢，这个终极硬核宝马粉丰田章男，哎，怎么石头穿着穿着勾兑勾兑呢？这 Z4 的双生子德味 Supra 诞生了啊！其实在市场上啊，像 Super 和 Z4 这样共享了平台和动力的车型其实一点都不稀奇的。大众 MQB 套娃是不是，Infiniti QX30 和奔驰 GLA， 马自达 MX5 和菲亚特124 Spider， 哎，这种例子很多的嘛。厂家之间的合作啊，有时候呢是为了降低成本，有的时候呢是想要拉高自己产品的档次，总之呢就是各取所需，合作双赢。你要是这还听不懂，你想想现在各种潮牌不都是联名吗？什么成什么什么成什么，差不多的啊。 那 Supra 也是这样的，能省点就省点。宝马的三大件也是挺好的嘛，优秀而且先进。另一方面，车子的第一印象，也就是外观，可是 Designed by Toyota in Japan， 是不是？那么除开门把手和后视镜这种无关紧要的部件和Z4通用之外呢，新的 Supra 在外观和Z4上完全不同 ，totally different。那传承了老 Supra 的这个日系精髓，还引入了先进的空气动力学技术，也算是不赖。但是粉丝就是不买账啊！哦，我们明明信仰的是这个 JDM 啊，是由内而外的日规划车辆，像老 Supra、皇冠、你上 Skyline 都是 JDM 的这个代表作啊。那作为 JDM 的代表人物，你这 Supra 怎么就基因突变变成换壳 Z4 了？要知道，这 Z4 的起源本质上是宝马看马自达 MX5 卖得好，眼红不行才搞出来的小敞篷跑车。那么这么说起来，这 MX5 是 Supra 的爷爷了。哎，这么一来，这昔日丰田旗舰跑车变成小辈的竞品了，没了灵魂又丢了面子，这个乱了纲常了，这怎么弄的？不过尽管是这样，理智的来说啊，这代 Supra 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和同样动力总成的 Z4 相比啊， Supra 便宜了$10,000啊。这 Supra 虽然离信仰越来越远，但是它的价格离我们大众越来越近啊。这丰田章男用自己的公司造了一台自己想要却不一定会好卖的车子，啪啊！这虽然追梦路上总是有挫折有妥协有那么多不确定性，但却是在朝着自己当初的梦想前进，算是有追求。就像曾经的我们小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抱负的，以后你想干嘛？我要当宇航员，我要当科学家。我们毕业的时候又在干什么呢？谁不是为了生存而奔波呢？谁又不是心中的念想，我小学的那个梦想现在还在不在呢？现实磨平了 Supra 的棱角，可是 Supra 至少他还活着，他还在。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你不妨想想你当初的梦想还在不在，你还在坚持吗？你放弃了这些坚持，也许在人生的长河中看只是短暂的等待和坚持呢。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这期讲的不错，请关注订阅分享我的频道备胎说车，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视频了。这当初的梦还在不在？这现在的我往哪里走？也可以在留言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备胎说车，我们下次再见。这丰田抛开买菜车大厂的名号，造出了 Supra， 靠着宝马狠狠地追逐了一波自己的梦。作为丰田社长的丰田章男，为什么会是个硬核终极宝马粉呢？这宝马到底好在哪里呢？这本田、丰田合称日系二田，他们两家都是以耐用、经济实惠出名的，哪家更耐用啊？哪家更实惠啊？到底哪个好啊？哎，日产不是排前三，他到底怎么样啊？知道这些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丰田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公众号呢，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